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0月27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改革落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紧盯现代防空武器作战效能，深挖装备潜能，让新装备真正融入联合作战体系，锻造新时代防空利剑。
新闻聚焦，中国与泰国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圆满结束。
直击现场，火箭军某部举行夜间全流程全要素连续战斗发射演练。
环球军情，以色列军队称对伊朗的袭击已经完成既定目标，伊朗方面表示以色列的袭击造成有限破坏。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讲述维吾尔族退役老兵哈利克买买提抚养汉族孤儿陶辉，并鼓励他投身军旅成为一名军官的感人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改革落实在军营。
在改革强军的浪潮中，部队武器装备的转型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紧盯现代防空武器作战效能，深挖装备潜能，让新装备真正融入联合作战体系，锻造新时代防空利剑。请听特约记者袁志超、陈建、周璇发来的报道。
随着警报声响起，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官兵立即转入一等战备值班，迅速奔赴战位，展开装备，做好抗击准备。
发现目标，高度两栋洞。
指挥员在判明目标性质、综合研判现场态势后，发出实施模拟抗击的指令。随后，官兵们使用新型弹炮结合武器系统，成功拦截来袭的低空、超低空目标。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赵佳义介绍说，这款刚列装不久的新型装备主要用于末端防空，具有机动速度快、射击精度高、射程较远等特点，能有效提高作战效能。
这款新型武器搭载的火控系统是我们末端防空的又一道新屏障，我们要加快提升新装备的操作熟练度，激发更多的作战效能。
未来战场上分秒必争，官兵们必须熟练运用手中武器，才能应对复杂环境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新装备列装部队后，这个旅充分发挥技术骨干的带头作用，组织官兵系统学习雷达理论和操作原理，加强与装备厂家技术人员的交流，在最短时间内摸清了新装备的性能底数。针对未来战场无人作战在情报搜索、火力打击方面带来的威胁，技师王敏兵所在的兵专家工作室对新装备的探测能力进行了一系列验证。通过改变目标高度，将无人机放置在不同天气条件下，探索发现目标，精准检验新装备作战性能。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王敏兵：
我们依托新装备展开研究攻防，深入挖掘装备性能，反复测算装备使用边界值，掌握装备性能底数。只有先学先用，以点带面，辐射到全体国民，才能引导大家共同去探索，计划出武器装备的最大潜能。
新装备从列装到完成高水准实战化运用，离不开战训深度耦合。
一收收集层准备完毕。
前不久，旅里组织了一场实弹战术演习，在多方向、多批次、多型目标来袭的复杂电磁干扰环境下，官兵们迅速出动，兵分多路抵达预定地域后，各火力单元对来袭空中目标实施精准打击。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韩亚林：
此次实弹射击任务顺利完成，不仅是对探索新装备作战效能的实弹检验，也标志着我部战斗力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下一步，我们将向战出发，刻苦钻研，备战而训，持续练精练熟新装备操作，充分发挥新装备的作战效能。
近年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这个旅积极作为，紧贴作战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有针对性地加强新装备、新技能、新战法训练。他们注重技术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工作室孵化功能的发挥，不断激励和引导官兵以奋斗姿态开拓创新，勇争一流。 在极致攻关中优化作战样式，深挖装备潜能，实现了部队战斗力建设的换挡升级。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刘新坡：
随着新装备不断形成作战能力，不仅补足了针对末端低慢小目标的防御手段，还能在体系作战中用机动灵活的战车为进攻部队、保障部队等编织起末端防空网络。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利用新装备的性能优势，挖掘装备作战效能，加快实现人装合一，坚决守护好祖国领空安全。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10月24号到26号，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应邀率团访问越南，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国家主席梁强、政府总理范明正分别会见。苏林请张又侠转达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越方表示，越中两国革命事业紧密相连，越南铭记中国在其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给予的巨大帮助，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当前双边防务关系迈出新步伐，希望继续深化务实合作，增进战略互信，团结应对威胁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张又侠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苏林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珍视两党两国两军传统友谊，愿同越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顺应历史大势，把握时代机遇，不断加强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有力支撑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访问期间，张又侠还与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举行会谈，就国际与地区形势及两军关系深入交换意见，并见证签署加强防务合作的相关协议文件。
本台消息，中国与泰国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结束仪式10月25号在云南昆明某综合训练场举行。在当天上午举行的联训结束仪式上，中泰双方指挥员总结了这次联训的情况，双方优秀参训队员获颁荣誉证书。结束仪式开始前，中泰双方参训队员举行了实兵实弹综合演练，为这次联训画上了圆满句号。据了解，这是中泰两军第七次举行突击系列联合训练，旨在提升双方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稳定注入更多积极因素。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火箭军某部近日开展夜间全流程全要素连续战斗发射演练，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举办集体婚礼，开展连心桥家访等活动，请听报道。
随着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起，火箭军某部展开了一场夜间发射演练。车队刚刚出发不久，就遭遇了模拟敌方袭击。面对突发情况，指挥员方凯一边下令官兵穿戴防护装具进行警戒，一边组织修理人员对车辆进行抢修。
身着防护服，在微光条件下操作武器装备，更多的是依靠官兵们在平时训练中形成的肌肉记忆。真实的战场环境瞬息万变，这不仅是对官兵专业技能的考验，更是对发射单元是否具备独立作战能力的综合检验。
特勤处置完毕后，车队重新集结准备再次出发。考核组现场指出，有的操作号手在特勤处置中出现了更换轮胎超时等问题，两名操作号手随即被判罚出局，指挥员立即下令启用备份号手继续执行任务。抵达阵地后，他们迅速完成占领阵地、起束导弹、装定支援等操作。在操作号手们的密切配合下，导弹按时完成模拟点火发射。火箭军某部操作号手曹华帅：
备份号手也是作战环节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往往能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作为一名备份号手，备的只是身份，而不是打赢能力，必须在遇有突发情况时顶得上、打得赢。
演练结束后，官兵们针对演练中暴露的问题迅速进行复盘总结。火箭军某部李文斌介绍说，下一步他们将持续开展全流程合成演练、火力突击检验、装备联合演练等多项实兵演练，把专业练精，把体系练活，当好导弹部队战斗力的孵化器，助力大国长剑呼啸苍穹。
我们通过构设真难岩石的战场环境，常态化开展全要素、全流程连续战斗发射演练，最大程度向实战靠拢，厚实胜战底气，积蓄打赢力量。
特约记者尹雪飞、贾秉哲、杜鹤报道。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举办集体婚礼、开展连心桥家访等活动，进一步增强军人军属荣誉感和获得感。
在这里你们将收到来自亲人和战友们的祝福。
近日在第80集团军某旅集体婚礼现场，16对新人在亲属和战友们的共同见证下缓慢步入婚礼殿堂，收获爱情的甜蜜和亲友们的祝福。军嫂刘小叶：
婚礼筹办得很精细，现场氛围也很好，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感谢部队领导为我们举办的此次婚礼。
据了解，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中，有的经历了7年异地恋，有的因为任务冲突导致婚礼延期。为此，这个旅党委机关聚焦服务基层、服务官兵要求，筹划举办了这次集体婚礼。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肖斌：
非常感谢组织为我们举行如此盛大的婚礼，帮助我们解决了人生大事，同时也让家人对我们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支持。我会再接再厉，干好本职工作，不辜负组织关怀。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刘明超介绍说，旅机关还协调随军家属报考驻地政府事业编制，开展连心桥家访等活动，聚力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让军人军属感受到满满的荣誉感和获得感。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创新和丰富卫兵服务工作方法，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服务保障作用，激发广大官兵爱岗敬业、献身使命的信心决心。
特约记者王森、莫鬼剑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当地时间10月25号，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朝友谊塔送去花圈，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4周年。金正恩送去的花圈缎带上写有永世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字样。
总台记者黄元鹏、杨渊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0月26号早间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完成了对伊朗的袭击，并实现了既定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称，以军精准袭击了对以色列构成直接威胁的伊朗军事设施，完成了任务。他同时警告称，如果伊朗开启新一轮升级，以方将回应。总台记者了解到，以军行动从当地时间凌晨2:30左右开始，大约持续了4个小时，出动了包括 F-35 在内的100多架不同型号战机袭击伊朗。以军战机对伊朗境内几十个战略目标实施打击，包括导弹工厂、无人机研发与生产设施、导弹发射基地等。
总台记者倪子慧、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10月26号，伊朗政府发言人莫哈杰拉尼表示，伊朗民众对国家的防御能力感到自豪并充满信心。伊朗现在处于正常状态，航班也已经在26号9点恢复正常。伊朗防空部门26号发布公告表示，尽管伊朗已经警告以色列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但以色列仍然在26号凌晨袭击了伊朗德黑兰省、胡奇斯坦省、伊拉姆省部分军事基地，一些地方受到了有限的破坏，目前正对袭击规模进行调查。总台记者26号了解到，伊朗军队2名士兵在以色列当天凌晨发动的军事打击中死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称，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准备回应以色列对该国的报复性袭击，以色列毫无疑问会为其做出的任何行动收到相应回应。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在以色列袭击伊朗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进行了通话。奥斯汀称，美国加强了在中东地区的军力部署，以保护美方人员、以色列和该地区的合作伙伴。此前，美国已向以色列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并派遣军队人员操作该系统，以防止伊朗对以色列的打击进行报复。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5号发表声明称， 多架美国空军 F-16 战斗机已经从德国抵达中东。另据法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白宫方面称，已经了解到以色列出于自卫对伊朗的军事目标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有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提前得知以色列将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美国并没有参与。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25号晚间发表声明称，当天向以色列目标发动了42次袭击。这是自去年10月本轮黎以冲突爆发以来，黎巴嫩真主党单日发动袭击最多的一天。黎巴嫩真主党表示，25号的袭击目标包括进入黎巴嫩境内的以军步兵部队、以色列北部的军事目标及定居点。以色列军方25号夜间证实，当天大约有65枚发射物由黎真主党从黎巴嫩方向射入以色列境内。以军称，黎真主党发射的火箭弹造成两人死亡，六名以军士兵受伤。
总台记者黄元鹏报道，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当地时间26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凌晨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城市阿卡的一处军事目标。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请听：新疆吐鲁番维吾尔族退役老兵和汉族军官跨越20年的父子情。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杨红、张建栋，播音：佳慧、宋波。
哈利克·买买提，新疆吐鲁番人，1958年出生，1977年入伍到昌吉军分区。服役期间，哈利克爱岗敬业，乐于助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0年，哈利克退伍后回到家乡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当了一名煤矿工人，后来转行以经营水果和羊肉销售为生。从1991年起，哈利克热心帮助外来务工人员陶金来、陶辉父子。陶金来在2004年患病去世后，哈利克将陶辉当作亲生孩子一样对待，供养他读完高中，并鼓励他投身军旅，考取了国防生，毕业后成为部队的一名军官。这段跨越民族的真情故事在当地被传为佳话。近年来，哈利克相继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德模范和最美新疆人。
金色的暖阳照耀着宁静的吐鲁番盆地。在托克逊县托克逊镇友好社区，今年66岁的哈利克买买提指着墙上的家庭合影，正在为三个小孙子讲述家里面发生的故事。照片中，哈利克一家人笑容满面，其乐融融。其中有一位身穿军装的青年军官，这是他的养子陶辉，如今是新疆军区某部的一名少校军官。在当地，哈利克抚养汉族孤儿陶辉的感人故事早已家喻户晓。
那个娃娃聪明，要是我不帮助的话，要是学会的话，那就不行了，让他好好上学，给国家做贡献。
哈利克是一位退役军人，1977年19岁的他参军入伍，来到新疆昌吉军分区所属部队，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第二年，踏实肯干的哈利克当上了炊事班副班长。从早到晚，他和战友们精心烹制各种口味的饭菜，来满足连队里的少数民族士兵。从那时起，巩固民族团结的种子就在哈利克的心中生了根。
3年当兵在部队，我感觉我学了好多东西，能帮助别人，给钱帮助别人，贡献自己的力量给社会。
1980年，哈利克退役回到家乡托克逊县，当了一名煤矿工人。1984年结婚后，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他果断辞掉煤矿上的工作，开始经营水果和羊肉销售，家中闲置的房屋也对外出租。1991年9月，祖籍安徽的陶金来带着两岁的儿子陶辉来到托克逊县打工，租住在哈利克的家中。陶金来自幼就是孤儿，在儿子一岁半时又经历了丧妻之痛。为谋生路，他带着年幼的儿子从老家来到吐鲁番打工。 外出工作时就把小陶辉独自留在出租屋里。有一天天气突变，刮起了大风，气温骤降，而陶金来还没有回来。看到小陶辉一个人在寒冷的出租屋里瑟瑟发抖，哈里克就急匆匆地把他抱回了自己的屋里。
陶辉他一个人好可怜的，我就把他赶紧把他抱到我们的屋子里，媳妇儿给他端了一碗羊肉汤。陶辉可能是冻坏了，把一碗汤喝光了。看到那个样子，我们夫妻两个人特别心疼。
陶金来是一名泥瓦匠，每天奔波于托克逊县的各个乡镇，有的乡镇离县城比较远，两三天时间他才能回一趟县城。无奈之下，他就把陶辉托付给哈里克照顾。从此，小陶辉就和哈里克的孩子一起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同一张炕上睡觉。陶辉到了入学年龄，因为没有当地户口，上学的费用高一些。陶金来没钱时，哈里克就帮着垫付。
那个时间从外地来的，上学学费高得很，所以嘛，学费嘛，我们帮忙给他垫上。陶辉爸爸有钱了吗？给我，没钱了吗？我的地里面活忙的时间，给我帮忙把那钱解决的。
2004年，陶金来由于常年工作的劳累，引发了肾功能衰竭，在年底不幸离世。15岁的陶辉从此孤苦伶仃，无依无靠。那时陶辉正读高中一年级，没过多久，到了学校放寒假的时候，学生的家长们早早的就等在学校门口接孩子，只有陶辉不知道去哪里。哈里克提出不能让陶辉没家，必须把孩子接回来。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
我到学校宿舍，我窗户上看陶辉在床边上悄悄地坐着一个人，我赶紧走进去，孩子我接你来了，咱们回家吧。当时陶辉转过去悄悄地冒着烟。
那天46岁的哈里克骑着三轮摩托车把陶辉从学校接回了家，一路上萧瑟的寒风刮在脸上很不舒服，但是陶辉的心里却充满了温暖。哈里克的妻子在乃提汉给陶辉起了一个维吾尔语名字托和塔红，意思是留下来。虽然哈里克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但在此后的日子里，他把陶辉视同己出，给予了他父亲般的疼爱。懂事的陶辉也从此改口称呼哈里克夫妇为爸爸妈妈。
从那一开始，他就是我们家最疼爱的孩子了，给他一块能过春节，给他包饺子，尽量让他受到这个亲生父母一样的关爱。
在学校里，陶辉一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2006年高考结束后，陶辉有了想报考国防生的想法。哈里克很高兴，鼓励他一定要报考，将来成为军官，报效国家。没多久，陶辉收到了新疆大学国防生的录取通知书，他飞奔着去告诉哈里克。正在街上卖羊肉的哈里克听到这个消息，赶忙把摊位收起来回家庆贺。
我就高兴得很来，我就说了啊，这一下子我给他爸爸又一个交代了，我就赶快做抓饭煮羊肉，把我们的邻居朋友都叫来庆祝我们的儿子考了国防生当军官了。
陶辉上了大学以后离家远了，也成了哈里克最大的牵挂。不忙的时候，哈里克就和妻子带上新鲜的葡萄和家里烤的馕，从县城出发，坐3个小时的班车到乌鲁木齐看望陶辉。2010年，陶辉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军区某部当了排长，第一个月的工资4000多元，他毫不犹豫地把这些钱寄给了哈里克。在陶辉的影响下，哈里克的女儿巴哈尔古丽在2013年也参军入伍，成了一名女通信兵。2年的从军经历让古丽理解了陶辉的拼搏奋进，也更加懂得了父亲的无私奉献精神。他说父亲永远是他的榜样，他会把乐于助人的精神传承下去。
我爸爸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一名共产党员，他一直以来帮助遇到困难的那些群众，然后我们也是从小开始受到了爸爸的影响， 到现在谁遇到困难我们就第一时间过去帮忙。
2016年在哈利克的见证下，陶辉和他的心上人迈进了婚姻的殿堂。哈利克在家中为他们举办了隆重的婚礼，看到亲朋好友载歌载舞送上祝福，哈利克笑出了泪花。而对陶辉来说，维吾尔族父亲哈利克的大爱也深深影响了他。在部队，他利用会说维吾尔语的优势，当起了连队官兵的双语辅导员，热情辅导少数民族士兵考取军校。每年他还拿出一部分工资资助托克逊县的贫困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就像父亲当年帮助他一样去帮助别人。
孩子，我向你保证，咱们以后哪儿也不去了啊，这里就是你的家。
2016年，哈利克照顾孤儿陶辉的故事被拍摄成了微电影《父亲》，片中展现的人间真情和民族友爱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但是对退伍老兵哈利克来说，抚养陶辉成人后，他的真情奉献并没有停息。近年来，他主动担任了义务宣传员，走进周边的军营、学校、社区，宣传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讲述互助友爱的家庭故事，引导边疆地区各民族群众积极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做贡献。
学习来风好榜样，忠义革命忠义党。
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是哈利克在部队时班长一字一句教给他的。虽然已经离开军营40多年，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本色和初心。如今陶辉的女儿已经5岁了，哈利克想他们了，就坐上火车千里迢迢去看望陶辉一家。旅途虽然漫长，但却是哈利克心中最幸福的时刻。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珠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